东尼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跟大家参与今晚节目的嘉宾。那么今晚在台北呢，我们请到的是对于两岸关系还有两岸交流非常有研究的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教授到我们节目现场。董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还有稍后的李教授哈，大家
感谢董立文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董立文教授。另外我们在线上也为您邀请到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副教授李大中教授，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董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欢迎两位来宾。那么也欢迎我们听众观众在脸书或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另外呢，我们也这个有开通了一些电话，稍后也可以请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热线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好的，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请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3001-7560。好的，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向两位来宾请教。好的，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究竟接下来美中贸易谈判是不是有可能破局，又将如何牵动美中台的关系？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李大中教授。李教授
好，我想这一次的美国国会很快的参政两院是通过一致版本的这个香港人权跟民主法案。那川普也是可能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他最后是选择签署这个法案，让法案生效。那这后面当然有他很重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因为按照法案的内容来检视其实我觉得重点还是要看在未来美国行政部门他的一个执行的程度如何。因为川普在签署法案的当天，白宫的声明也显示说特别强调这个外交是美国总统的一个职权所以未来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会在多大程度下去执行这个法案的内容，比如说他在要年度做审视香港的自治地位到底有没有符合美国的一个期待，或是说对于违背这个侵犯到香港老百姓自由人权的特区政府的官员或是中共的官员，他可以寄出一些处分比如说是限制这个入境美国，或是说资产的冻结。所以这一些其实都有待于美国政府的一个最后的执行，所以球是在川普的手上。那至于会不会跟贸易做联动，我觉得这有待观察，因为觉得最重要的关键那其实是特朗普总统他的心目中他如何去权衡香港议题跟美中贸易战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没有记忆，我们记忆还很深刻的话，早在2016年川普竞选总统的阶段他当初所提及的外交议题其实不多，但一个就是朝鲜半岛核子议题，第二个就是美中的贸易，那他是基本上是非常重视美中的这个贸易的这个逆差以及可能中国大陆在很多地方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目前来说是一个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期。我们在川普在签署这个法案的这个前一天前两天，他在自己的推特上还讲到说目前是美中贸易这个谈判的关键时刻，那他非常支持香港的民主，他也相信习近平这个主席他的好朋友有能力把香港议题处理好。所以我觉得在关心的程度上香港议题对川普来说他是顺应国会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这个支持香港的力量而且是跨党派参众两院一致，所以他选择顺水推舟。但他心目中真正关心的可能是他必须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能够达成一个美中贸易谈判比较能够符合川普的利益，比较能够符合里子面子兼顾的一个暂时性或是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协议出来，因为这很关键，有利于他在明年美国总统大选里面他在外交上一个很重要的表现。第一个可能就是稳定了朝鲜半岛的一个紧张的局势，第二个就是在美中贸易谈判里面能够让中国大陆让步，能够取得一个有利于美国最大利益的这个版本。那至于香港议题，我觉得是比较 稍微比较次要性的一个议题。
嗯，
所以说会不会香港议题影响到美中贸易谈判？除了香港，除了川普之外呢，当然要看北京的一个态度。那目前来说，因为在法案通过的那一天，我们看到了中国大陆七个官方机构
是
接连表态，而且非常强硬，是高分贝的反击。那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当记者问到他的时候，也是立场非常坚定，说要这个要拥护，要确保一国两制还有中国的主权。那大家问他说，那你会有什么样的制裁的作为？中国大陆官方，那他只是说可能该来的一定会来。那记者又在问他说，那这个议题香港会不会影响到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呢？但这对这个议题很关键很敏感，他倒没有很明确的一个回复。
嗯，
所以说会有反制，但反制的对象到底包不包括这个美中目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我觉得从目前的节骨眼来说，可能还看不出很明确的关联。那主要我认为是中国大陆目前的一个反制的法宝跟手段，其实相对是非常非常有限。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大中教授的深入分析，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总统他在这个签署香港法案之前呢，在他自己的推特上面贴出了一张看起来像是硬汉照。那很多的网友甚至分析就认为说，这是美国在暗示要对北京出重拳，采取更强硬的一些做法。刚才李教授也提到了，北京这次有七个部门的这个强烈的回应，可以说是暴跳如雷哦，甚至说要扬言反制跟报复。您认为现在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对抗，是否会认为会随着这个香港人权法案的这个签署而急剧升温呢？
我认为不会急剧升温。这个因为道理很简单，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出来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他想要把这个香港议题呢跟中美的这个贸易这个协议的问题把它挂钩。那一张硬汉照，我觉得其实是有两方面的意涵的哈。第一个方面当然那张硬汉照是针对中国的，但不是因为香港而针对中国，因为我们知道这两年中美贸易战，其实呢这个中美在各个层面都已经开战了。所谓的各个层面，这包括这个台湾包括西藏，包括新疆，包括贸易，包括间谍，包括公海航行权，也包括这个人权的问题嘛哈。所以这是全面性的开战。那么在现在这个双方中美双方要达成这个中美贸易协议的这个关键时刻，那川普这个抛出这张照片，当然是暗示着他后面还有招。但是第二个，我刚刚讲过，我不认为是这个香港的问题，因为川普从头到尾都不太想让香港问题来干扰他的这个贸易谈判或者是贸易协议的签订啊。其实就在11月23号我们看到这个川普的接受这个媒体的访问他还说，媒体是问他说你会不会签署这个香港人权跟民主法案，川普第一句话说他会跟香港站在一起，结果后面川普又说他会跟这个习近平
也站在一起，
啊，所以这个话什么意思第一个，所以我认为他是会签署这个法案的那只不过他会低调签署。各位还记得去年这个川普在签署台湾旅行法的时候呢，把所有的这个媒体呢叫到白宫，然后他在白宫这个椭圆形办公室办公桌上面公开签署给大家看，这个叫做高调的签署。可是这一次呢，这个香港这个法案呢，白宫只是发了一个声明只是说川普已经签署了所以说他是非常低调的那显然的这个白宫作为这个行政部门，他要选择什么时机点，然后呢要执行这个香港人权跟民主法案的哪一条，这个对行政部门来说它有很大的弹性空间的。所以我认为除非香港近日又出了什么大事，使得川普政府不得不马上执行这个香港的这个人权跟民主法案，如果这个情况不存在的话，我相信川普还是会拖一段时间再来选择性的执行某些这个香港人权跟民主法案比较不敏感的条文。我觉得他这个川普一定会把这个香港人权跟民主法案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 但不会用这个来刺激中共。
嗯，好的，感谢董教授的分析。回到像李大中教授来请教，除了这个香港法案本身之外，刚才我们要全面来看这个问题，因为刚才这个董立文教授特别提到，这是一个全面开战，美国向中国全面开战的过程。全面开战包括了刚刚提到这个台湾、香港，还有人权，甚至南海问题以及间谍的问题，这个渗透的问题。稍后间谍跟渗透的部分，我们在下半场会再继续请教两位来宾。不过想要请教您，是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所谓的全面开战，像是这个特朗普总统对中共打出的一套组合。全那么当中想就台湾的部分来请教您，因为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是台湾的部分呢。近日传出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室正在研拟啊，除了这个台湾旅行法青年之外呢，要比照1972年和大陆还没有建交时签订的这个上海公报的做法，跟台湾也签署一份具有官方性质的联合公报，当然这还在传闻的阶段啊，让这个美国在台协会 AIT 升格为具有官方性质的联络办事处。您怎么看这个所谓华盛顿连续对中共出的这个组合拳当中有关于台湾的部分呢？李大中教授。
好，这个讯息其实非常的令人蛮震撼的，因为目前虽然可能只是在评估的阶段啊，由2049研究所啊，它是一个非常亲台湾的一个智库研究单位，那跟台湾的比如说像一些外围的一些机构智库在研拟啊，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所说，是不是可以仿照啊过去在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啊，先透过签署公报，那再设立具有半官方性质、官方性质的联络办事处。
嗯，
那这个讯息当然是放在目前这两年多哈，美国对台湾的一个更高程度的关注，或是更加的亲台。用这样的逻辑来看，其实是也并不令人很意外。但是如果仔细在思量里面所造成的效果，我觉得是非比寻常。
嗯，
啊，因为如果假设这件事情成真啊，联络办事处，台湾心知肚明，美国心知肚明，北京也不是省油灯，那因为它只是一个过程里面的中间点，那最终就是要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那这是支持挺大。当然我们可以说川普从上台之前2016年开始12月他就曾经跟台湾我们中华民国蔡英文总统通过电话，那到2017年1月20号这前前后后好几个礼拜时间其实就在打一中牌。
嗯，
是我们很少看到美国总统跟他的高级幕僚跟官员说，对北京说一中是可以是我们的选项之一，那其实那是当时是令人非常震撼。但是到了2017年的海湖庄园峰会之后，好像这议题又慢慢淡了下来。但是从2017年底2018年一直到现在，有美国有非常多的法案，有台法案，包括刚才这个董老师所提的这个台湾
旅行法
或是交往法，但我觉得其中的关键是都在落实了。就比如说我们目前已经有个非常基础非常重要的台湾关系法，那能不能在既有的架构之下提升台美的全面性的关系，我觉得这更关键。再者，台湾旅行法从去年3月份生效到今天，虽然我们这个蔡总统在过境美国待遇上有比较获得友善的对待，台湾的县市首长到美国的频率也比较多，受到的规格也比过去更加友善，但相对而言生效之后到目前为止已经这么久的时间，美国包括国务院包括了五角大厦国防部来台湾官员的层级基本上看起来没有获得真正的突破。所以说要获得真正的突破，我觉得必须得去落实既有的一些东西。可能目前看起来过去美国所主张到现在的一中政策，它的边缘地带出现的比较模糊的面貌，比如说美国有更多的弹性对台展现出友好的氛围，但是一中政策的核心啊，包括了过去的台湾关系法还有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大公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很核心，还没有看到立即会出现动摇的迹象。所以假设这个事情目前正在研拟中的成真，有一些蛛丝马迹出来，我觉得它的效果会非常的令人震撼，可以想见北京跟美国的关系更进一步的恶化。所以这事情我觉得还有待更进一步更多的一些迹象来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或者比较精确的一个观察。
嗯，好的，感谢李教授。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如果说这个大的议题是一套组合拳之外，在台湾的部分事 上也是连续出招。刚才我们提到好多有台法案，台湾旅行法、亚洲再保证，还有这个台北法案等等之外呢，刚提到这个李教授提到很震撼的所谓这个传闻中的台美公报之外，现在又传出这个美国参议员克鲁兹也要推出一个新的法案，是要松绑美方对于台湾主权象征的禁令啊。那么知情人士就说了，这个新的法案可能会指示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准许台湾外交军方人员在美国的政府机构内展现所谓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甚至是穿军方的制服。我们都还记得这个当年这个双向原升起国旗的时候，当时是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议啊，还后来还有一些这个准则跟干扰去限制台湾的在美国的驻美国的办事处。想请教您对于这个也是一个震撼消息的看法和分析，董教授。
好的，其实这是一件有迹可循的事情，就像李教授刚才有谈到哈，2017年年初的时候，这个所谓川菜店以后，其实呢，川普呢在推特上面，还有在媒体访问的时候呢，都一再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要遵守一个中国政策？那个时候当然是哈，造成了中南海的震撼。那过去这个三年来哈，就是川普执政以来哈，台美关系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突破哈，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啊等等哈，所以说台美关系哈的突破是超过过去30年来的。那么我觉得这一次啊，又放出啊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台湾主权象征法案呢，其实简称 SOS 啊，
是
它的。之意涵，其实你可以说是准备要推翻一个中国，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或是说要换位一个中国政策哈。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一个等于说气球而已哦，这个试探性的气球如果说放出这个东西呢，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要赶快去实践好过去所通过的这个台湾旅行法。或是哈这个国防美国国防授权法有涉及台湾的部分哈，要尽快落实。它可能是这个等于是说这个项庄之意啊哈，不再沛公。然后我觉得其实前面还有个刚刚谈到的一个台北法案哦，那个10月30号美国参议院通过的哈，所以说美国众议院对这个台北法案都还没有通过哈。那后面又发生了一个哈，又现在又丢出来一个哈所谓的这个台湾主权这个象征法案哈，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川普政府在告诉中共，就是说台美关系的进展哈，不会因为这个中美贸易协定的哈这个签或不签订，而会影响到台美关系的发展，我觉得最重要的意涵是在这里。
好的，非常感谢董教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今晚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首先请教在线上的李大中教授，就是刚刚东宁已经请教两位嘉宾关于这个川普对于中国方面所出的一连串的这个组合拳。当然，您刚刚也提到了，大家都在关注就是。北京方面一直在说会有反制的措施，可是大家都在看怎么反制。在参众议院通过了这个香港人权民主法的时候，北京就说要反制，但是大家也在看你要怎么反制，没有提出反制措施。您刚刚也提过了，那个川普出人意外的签署了法案之后，北京耿爽还是说要反制，但怎么反制大家也在看，北京仍然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那么您觉得北京会有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当口上，特别是在这个美中还有这个贸易战，在外台湾也要进行选举的时候，也就是香港这一次区议会建制派大败，也传递出一个讯息给北京。那您觉得在这种种对于北京不利的处境上，北京会怎么样处理呢？请问李大中教授。
好的，谢谢。我觉得目前北京来看的话，我觉得他的手段可能选项相对是有限。那即便官方的说法是非常的这个严厉，那也非常高分贝的反击，说一定会让大家看得到这些反制的作为。但是目前来说，我们可以大概归纳成几个方法，但其实效用可能是不是那么高。第一个，很多人说可能北京会选择去拖延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 让大家比较期待的所谓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这个日期往前面再去做这个拖延。但这其实也是两败俱伤的做法，因为北京虽然知道很清楚川普急于需要一个有利于他竞选连任的这个贸易谈判的结果，但是北京何尝不是如此，所以这也是其商选会伤到自己。那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可能在因为美中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关系，牵涉到双边多边跟全球的合作，那可能在朝鲜半岛议题，在伊朗议题上或是在其他美中必须得合作议题上，北京可能会未来会采取一个比较不合作的态度去来做一个反制的作为。那还有可能有人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香港法案里面可能有牵涉到去处分一些违背香港民主自由的，包括特区政府还有北京的官员，那北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比如说在这一次国会里面签署民主人权法案的这些美国参众两院议员禁止他入境中国大陆，这些也是一种大家讨论到的做法。那最后可能也是大家不陌生，这几个月都在谈论到的，比如说限制稀土的出口啦，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作为，所以这些是目前我们所想得到的北京可能抛出来的一个反制的作为，但是效用如何，或是美国到底惧不惧怕这些具体的作为，其实我觉得都是未定之天。
好的，谢谢李大中教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董立文教授，就是我们看目前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多，像这个虽然说这个大陆对于这个目前的进展呢频频放狠话，这个好像是真的会出什么招的样子，但是我们看它内部的情势，有猪瘟，鼠疫也没有猪瘟没解决，鼠疫也开始蔓延。那么同时呢，在经济上经济下行，美中贸易战没有解决。那么此外，香港的问题，香港今天又开始闹起来了。那么特别这两天我们注意到，是在广东的茂名，本来是有一个要建这个焚化厂，但是在群众好像说学仿效香港抗争的情况之下，党委书记突然说不见了。那这对于人民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胜利，这种种来讲对于共产党似乎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那您怎么看目前大陆方面习近平当局是不是面临到一个内外交迫色厉内荏的一个局面？
应该是这么说哈，就是最近北京的政局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沉闷。第一个没有人出来公开反对习近平，可是习近平的施政处处不顺利。其实比较异常的现象是习近平的亲信在分别在党政军这个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发出严厉的警告，说要警告那些所谓的党内的双面人这个党内的这个阴谋家就对了。所以说你从这些迹象你可以很容易就看得出来，是说即便没有人公开出来反对习近平，但是习近平的权力并不像外界所想的那么稳固。北京的政局似乎这个充满的这个山雨欲来的这种风暴的这种前奏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从最近来说的话习近平他又犯了一个严重的误判，就是对香港局势。我们都知道这个香港要选举的前两周，习近平还刻意的公开了接见了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结果呢给他八个字的评语叫做充分信任高度肯定。结果没有想到选举的结果呢是等于说可以说直接打脸习近平就对了。那这种现象就显示说习近平对香港局势是误判的，或是说相关的幕僚的单位，尤其是港澳办跟中联办给这个习近平的分析跟建议是错的所以让习近平呢犯了一个重大的误判。那么眼看着台湾的选举一个月以后马上又要进行的那现在至少大家都看得出来，就是说是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蔡英文总统他应该连任的机会非常高。但是台湾的这种国民党或是说北京他比较喜欢的政党，到时候在这场选举里面台湾的选举会不会崩盘，这个又是对这个习近平的一个考验，又是对习近平的幕僚单位的一个考验。但是我认为其实中国大陆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刚才主持人所谈到的，就是它的经济下行经济下滑的问题。 它的经济成长率哈是过去三十年来哈最糟糕的时候，所以导致了一连串的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物价上涨哈，包括也缺猪肉等等。其实这一类的民生问题哈，才比较容易引起广大的这种中国大陆的人民和他的民怨。那这个才是说，我认为是习近平呢，他要高度关注的地方。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总理。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讨论就到这边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呢，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闹得沸沸扬扬的自称是中共间谍的王立强案，虽然是疑云重重，但现在涉案人是有向上延烧的趋势。究竟王立强所抛出的红色核弹是所谓北京口中的反华剧本，还是西方世界联合反制红色渗透的全球大棋局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